20年的经验跟听众的对话，我大概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任何听众要是有听不懂的音乐，不是他们听不懂，是我们台上的人失败。要回到我们音乐家在台上，要是能把说20年的经验让我深刻的更对自己做的音乐，不管是哪一个时代，音乐应该都是有人性的表达。那少了这个人性，有时候音乐家自己在排练，说，哎，这边这个音符长一点，而那一边弓短一点，然后这边大声小声一点，讨论这些最后的意义，其实要知道说我们做出来的音乐人家会听到什么感受。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台湾 Connection TC 与静好听共同制播的节目《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是焦元溥。在今天照例请来两位非常重要的特别来宾，首先第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已经特别但是也不特别的，就是我们 TC 的灵魂人物胡乃元胡老师。
大家好，你好。
好，我们节目不能够没有胡老师。但另外一位呢，是呢 TC 之所以能够存在也不能没有的，那就是，啊，我们终于请来了 TC 的共同创办人严长寿严总裁。
元溥好，大家好。
好，超开心，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录音室又绽放出来了这个无比璀璨的光辉，这样子，哦，非常开心。那首先要问两位，就是你们二人是怎么认识的啊？怎么变成朋友的？
我们是朋友吗？你赶快讲。
谁是朋友？以前国内的这个单位邀请音乐会，
是
我们从国外回来的，常常都会住到亚都饭店。
是
比较特别的，有一次是因为跟那个老友张振杰
是
大提琴合作一套节目，这个钢琴三重奏的曲目，住在亚都饭店都会常常碰到严总裁。
是
有一次这个总裁那时候在帮一个黄达夫的这个癌症基金会募款，然后举办了一个餐会，他就安排我们两个也在那个餐会一起享受美食，但是也要演出啊，那演出也会做一些介绍我们要拉的曲目，应该这样简单这样说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每次回来都反正在亚都饭店一定会碰到总裁。
那个时候的亚都饭店，其实它本身我们不收团体，所以对我们来讲商务客人跟音乐家艺术家是最主要的，
是
所以不管是林怀民，不管是大家看想得到的这个文艺界的朋友，大概龙应台了，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很重要的朋友。我觉得这些人都对社会很有贡献，那但是我觉得当一个社会走向文明的时候，他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推力。
是，
那所以我也跟他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那有机会的时候有任何方面我们角色吃喝玩乐这方面可以提供的，我们都很愿意提供。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很多音乐家，出名的音乐家 Russ Polovich 啦，Isaac Stone 啦，这个 Parman 啦，什么这些几乎都有。但是总而言之啊，就是我跟大概一般的旅馆经营者不一样的，就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就把饭店当做一个平台，
是
而不是一个经营的产业。所以我觉得饭店提供最多的就是生活，那但是对艺术家来讲，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辛苦生活的照顾。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专业的同仁是台北爱乐的，他专门就招呼这些音乐家艺术家，所以生活起居这方面大概都是我们尽量做好它。
因为回台湾大旅馆往往都周末有婚事这个喜宴什么，这个很热闹，亚都是让我们在回来的时候可以安安静静的准备我们的音乐会，然后他们对我们的照顾。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第一次从机场翻车子到亚都饭店，到了亚都大门，门一开马上有人说胡老师好，我说奇怪，都不认识怎么会有人说胡老师好，这个所以可以知道他们对客人的服务态度是真的是很亲切的，让我很惊讶。
那我告诉你一个我也没有跟严总裁讲过的事情，就是不要说像您这样子的音乐家了，因为我在做钢琴家访问的时候，就最多的就一开始出书最多是2002年到2007年哦，由于黑白第一个版本是2007年出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常去亚都访问音乐家。 那到最后是门房看到我都会说焦先生好，就连我这种杂鱼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比如音乐家是金鱼，因为他旁边会有些什么有那种吸盘的那种，对，这种杂鱼你看门房都会认识，你就知道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这个回忆的话真的是我觉得其实是我们的福气。
所以光从前面这一段我们的听众就可以知道，不用多说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这两位会成为朋友的啊。好，那很好奇的是，所以 TC 是怎么样出来的呢？
始作俑者是在我旁边这一位总裁
不是你吗？
不是，因为几乎每年都会回台湾跟 Anderson 还是跟什么乐团还是独奏会，坐在亚都让总裁一直跟我提起一个想法，他说：“乃源，像你从国外回来就做这个表演，很可惜。你说在国家音乐厅举办一场，然后人就又走了。”他说：“台湾其实很多地方，很多人向往想要听音乐，但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好的音乐，有时候连接触都有问题。你将来有没有可能回来台湾多待一点时间，然后把音乐从国家音乐厅带出来到外面去？”特别是在那刚刚提到那一次的这个募款参会，总裁听到我用音乐家的角度去介绍我们要表演的曲子，而且那个不是给大家上一堂什么一个课，而是真的是很音乐是很直接的嘛，那你如何能表达这个音乐，让他能把大家带进来听音乐，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他多年的一直在跟我提啊。后来到了2003年，等于 TC 成立的前一年，台北爱乐电台请我做一个节目，希望我安排一些跟国内外的一些音乐家，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舒伯特的八重奏，本来那一次只有在国家音乐厅表演，后来总裁就临时安排了去台东跟花莲，我们音乐家自己也可以讲一下我们 要演出的曲子。那从那一次的经验才想说，好，总裁的想法隔年就可以跨出第一步。那但是因为要连接很多海内外的音乐家，所以才取名这个台湾 Connection、那这个台湾 Connection 这个名词后来想说翻成中文都没办法，听起来都不太好，这好像是什么公家机关的什么机构的什么还是什么什么联谊会的、所以再怎么翻译都不行，所以说还是维持台湾 Connection 这个名称。
好，听完您的这个说法之后呢，我对您的尊敬从100分变成98分。我本来以为是说您是自己想要做这个事情，然后找到企业家来这支持，现在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始作俑者真的是严总裁啊，这样子。
没有没有，这个我觉得就是因缘具足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我是被动的，我是一天到晚在低估他。我说你不要像那些国际大师来了就走来了就走，你会讲国语，那么同时你又是这么杰出的音乐家，我觉得你应该像传教布道家一样的把这个你的对音乐的诠释，你走过的历程都可以分享给大家。就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很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出总裁狮子心，那我把版税也捐出来，但是那个时候的过程当中的第一个募款就是乃源他愿意做，因为你知道有些音乐家很难搞的，他不太愿意做这种事情，他会问代价条件，那他是毫无保留的愿意做这件事。那我
好，那现在98分又回到100分，
我还是99点什么的。
所以我后来听到他愿意来，还当然主动的还是他了，他在美国打电话给我，那个时间其实已经很短了，我就立刻的就打电话到台东跟花莲，那个时候的文化局长吧，那反正就是他们很快的就把他们的两个场地都保留下来了。那我自己最大的感触是，当时第一次我陪着他们去，那去的时候几乎是满场，当然一个是不收费，那么不太晚，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是比较像一种教育的功能。
是，
但是来的人大家因为有了音乐家的解说，他们更有信心的去揣摩，因为创造有些音乐会可以让你很抽象的，那但是经过解说以后，他们就更有自信的去欣赏音乐。大概两场我的印象里面，观众最后都是站起来鼓掌的。
是，
那这种鼓掌我想不是说他们对音乐有多深入的了解，它是一种抱着一种感谢的心情，也包括一种被开启的心情。
是，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一个大师级的愿意带着一批人进来这边表演， 也是一种从心里面的一种感谢。所以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听到音乐家就说，哇，我的成就感觉得好像不下于在音乐厅的表演。
是，
那因为音乐厅表演都是比较严肃一点的。这个是我相信后来陆陆续续的继续的在做下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不过我现在又非常好奇的是，因为我们现在节目是在2024年，那我们现在刚刚的时间点是在2003年，就21年前。21年前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解说音乐会，现在解说音乐会非常流行，那反而就是像严总裁您的这个概念，就是20年后现在大家好像解说音乐会非常多，可是在当年真的是少的，没有什么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我必须从我自己讲起，就是我自己在听音乐的时候，某种情况之下你也是有一种半不确信的这种在揣摩，你当然会被陶醉在音乐的那个旋律当中。其实我当然后来的了解，当然很多的音乐真的是并没有一种单一的解释的方向，就像抽象化一样的，那所以大家可以更大胆的去把自己的感受投入到你听到的音乐，所以这个时候我相信乃源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呀。那我也特别喜欢他取的台湾 Connection 这个名字，也就是他把跟台湾有关系的，比如那个时候 Robert Levin， 他当时出来了以后他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 Curtis 请他去，那另外一个就是哈佛请他去，他最后选择到哈佛去教，他觉得我继续在教音乐家那是一个方向，那但是如果我能够让更多的普罗大众，这些未来的企业家，未来的政治的人，我能够对更接近音乐的话，他觉得说不定还是更有意义。他这个观念是跟我是相同的。
我稍微补充一下，2003年、2004年那时候在美国看到音乐会的时候，有一些音乐家忽然间在节目中会跳脱原来只是扮演一个演奏家，忽然间会讲一些话，因为他觉得下一首可能是大家比较不熟悉，所以他要稍微做一点介绍。一旦舞台上的演奏家忽然间跟听众讲话，那个很奇怪的经验就是听众会觉得舞台上跟舞台下那个本来那个隐形的玻璃墙忽然间被打破了，然后他们觉得哎，好像这个跟音乐多一点亲近。所以这一方面刚刚说总裁在我旁边嘀咕了很多年，其实我自己也意识到有这个必要，但是对音乐家要做讲解这个事情是有点矛盾，因为我们觉得音乐可以比文字更直接跟你的听众沟通，但现代的听众我觉得对古典音乐有一个，后来我了解有一个概念说古典音乐是几百年前的，这个好像要去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看那个文物里头，还要看旁边的讲解。后来我了解这些，我也知道说对，可能这样子让大家比较容易听音乐会，但是我一直是有一个矛盾的心态，因为我也看到沈从文在家书里头提到他听到傅聪的演出，他觉得那钢琴那几个音符比他当个作家要花多少文字写出来的更直接，这个是一个没办法的，我们要面对的。
所以您做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这个困难的工作包括非常多种，比如第一个就是在演奏者在台上，像刚刚胡老师这边提到，就是说你这个打破这个隔离，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在台上，只是你比如说从后台进场然后到出来，有些人是一种仪式性，就是包括帮自己专心，
是
这种专心，如果你就是一拿麦克风开始讲讲一讲再回去拉琴，不见得是能够立刻转回到那个音乐的专注状态，所以这个在音乐会上面讲话这个其实是需要练习的。
所以我的习惯就假设在正式的音乐厅有要讲话的情况，我琴就先放着，我是直接拿麦克风出来简单的讲一些话，那我必须再进去，然后再
对你还是需
要
一个
转
场，转
换，
是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做这个事情，然后再回到比如说钢琴或什么，他就弹不好了，就是他一下子就不对了，所以这个需要练习。第二个就是我们通常都说啊，这个语言停止的地方就音乐开始的地方，就像刚刚您说，就是很多事情就千言万语，这没有办法用文字用语言来表达，但是音乐是可以直接的，但是也像那音乐可能我们透过一个作品啊或者什么，它的确也是能够解说之处这样子，所以要说什么要说得好，然后让人就是听了就是真的可以更认识这个作品， 那真的是不容易、啊、
我后来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只是帮人家开一扇大门，让他大家走进来、嗯、有一个 TC 一个的经验是一场室内乐里头，室内乐通常可能比大团我还比较会前面开始跟先跟听众介绍今天的节目。 那一次我拉一个 莫扎特一小调的奏鸣曲跟钢琴
304，
对，304 K304、嗯、有位亲戚坐在我太太旁边，听完这一首，他问我太太说，南元君怎么了，怎么这个曲拉出来好像心情不好。我太太说，哦，你没有听到他前面的介绍、
嗯、
我说因为这一首是莫扎特妈妈过世在巴黎过世的时候写的。然后这个亲戚就很兴奋说，哦，原来我听懂音乐。
其实我自己也一直觉得就是说、尤其最近因为我一直在接触江老师的抽象作品，
是江贤二老师
啊、那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看到的那个感觉，我们现在音乐家自己也是揣摩几百年前音乐家当时在做的，有的时候他会做一些标题或者注解，
是，
那我们也是在揣摩他，
是，
那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挪移啊，其实音乐家也可以用他的方式来做诠释，或者他用他现在的情境来做一种诠释，所以他应该是活的，不应该是死的那个单一的解释。所以某种情况下在解说中间，我发现乃元现在口才越来越好，这大概这20年的训练有关。
嗯，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还是回到你并没有用一个单一的解释方向就变成就给他定为一个只有这样的一个答案了，但是反过来你可以启发他
是
啊、有一种想象的空间吧。
应该说20年的经验跟听众的对话，我大概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任何听众要是有听不懂的音乐，不是他们听不懂，是我们台上的人失败了那一场、嗯、这可以是莫扎特，可以是什么曲子。因为我这边明显的这个经验是，有时候问在某些场面不是正式场面，但是有些时候可以问来听的听众，以前我们在成品那个信义区那个现在关掉那是6楼的那个展演厅会做一些表演，可以问听众问题，有时候问大家你觉得莫扎特是什么样作曲家，哦，那好可爱，他音乐很优雅什么，然后我说贝多芬呢，贝多芬他说咚咚咚咚，大家想这个、嗯啊，然后问他们莫扎特有没有类似噔噔噔的，他们就摇头。那其实莫扎特也有那个风暴的那一面。那后来我才意识到，真的是要回到我们音乐家在台上，要是能把说20年的经验让我深刻的更对自己做的音乐，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它是有音乐应该都是有人性的表达。那少了这个人性，有时候音乐家自己在排呢，说哎，这边这个音符长一点，而那一边弓短一点，然后这边大声小声一点，讨论这些最后的意义，其实要知道说我们做出来的音乐人家会听到什么感受。我觉得回到台湾去学校，我发现大家或多或少都没有想到这一方面。
嗯，刚才听二位聊天啊，当然觉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现在就来问一个这个不怀好意的问题，这20年来你们有就在这个 TC 啊或上面，你们有什么意见不同的地方吗？如果有的话，是谁说服谁呢？
20年来真的是要感谢总裁的这个在旁边的支持，因为一开始要做室内乐，那时候在台湾大家室内乐经纪公司都觉得我干嘛要来接室内乐的这个承办什么这个、嗯、他们觉得，然后的确第一年的室内乐的经验非常的，我们前面是在南部，那时候是台南最早那个学校台南家专，后来又改名字。那个那时候有张龙云是系主任，他是不幸他过来。那这个张老师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让我们住校，然后在南部到不同的学校，台南、高雄去做一些活动。结果最后三场表演是在这个新舞台，新舞台现在也不见了，在信义区的这个本来很好的音乐厅，有三场音乐会。音乐会的前5-6天。我们的音乐家李杰奇，那时候我都还没电脑，这个他
非常杰出的中提琴家，
对，他说乃元要不要看一下网络啊？网络可以看票房，我真的说你看三场音乐会没有一张票是卖出去，都完全是空的。我说啊，怎么是这样子？后来这个吓了一跳， 那我太太本来回来以为她是回来度假的，她只好自己跳下来、然后就开始在学校的办公室用电话到处联络，好不容易最后三场我冲到可能 70%、那这个，所以那时候我听到一个经纪公司跟我讲说，因为国内的这个年轻音乐家，我说跟他们说我认识 Gil Shaham 那个德国大演说，我想找他来做室内乐，那个经纪公司的反应说要找 Gil Shaham 我宁愿找他来做独奏的话，我干嘛还要、的确那个时候台湾有这样子的这个、所以前面这样子的经验，音乐节结束我跟我太太去日本几天逃避然后我记得在我们在涩谷傍晚人家下班，等于是人多，车站前面多到不行、我们居然就哦这边好临近、之前那个礼拜的经验是太恐怖了。隔年呢，那时候跟太太在讨论说我要做下去要怎么做，怎么很多疑问，所以这个隔年才转了一个方向跟台湾弦乐团合作。那跟台湾弦乐团是一个团体，但是我觉得也跟能大家一起做音乐我觉得很棒，因为这个我可以直接跟乐团团员、以无指挥的这个形式。那我讲到这个经过，因为总台在旁边一直他都一直很支持，所以这样子的重新开始2005年跟台湾弦乐团合作了两年，到了2007年我们才想到说，哎，或许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弦乐团。然后弦乐团的几个首席人物我已经知道有谁可以找，薛志章，从那时候他本来在国台教，王宏伟在韩国的首尔爱乐的中提琴首席，还有陈世林大提琴、都很棒，所以有的那一次才开始有弦乐团。有弦乐团之后隔了两年才又加进管乐，然后每年的规模越来越大。整个这个过程我真的是感谢总台在旁边都一路是事实上支持，因为我觉得要做任何事情，有的室内可以比较有弹性的带到偏乡去哪里做表演，有的弦乐团也是室内乐的概念，所谓的合作是真的是音乐家的互动。那这个一路这样做到后面，才到了2011年做的英雄交响曲，那一年是一个关键的年，因为大家都觉得吴乃元是不是疯掉了，还是
决定自爆
因为音乐家有音乐家国内音乐家问我说，一个团员说胡老师您是不是累了，想说你是可能是累得不想做音乐节，所以想做英雄交响曲一
自杀式演出，
对这个一直不会成功一直毁掉 会很惨啊。然后有音乐家的太太说，他先生看到我这个 email 说，本来说从贝一第一号交响曲贝多芬第一号变成贝三，而是贝三是最庞大的一个
50分钟多。
然后这个音乐家一直看着电脑，然后好像是整个人愣在那一边但是这个经验有跟大家的，就是音乐家要互动在台上这个动力，我觉得是要让听众可以感受得到。
严总裁您呢，您就这样子热心的但是又沉默的支持吗？
您知道我是一个习惯做领导人的、不管是领导台湾的观光事业 或其他，所以我非常懂得做一个领导的角色。有的时候你是走在前面的，那当你看到像乃元他们这一种的音乐家艺术家文化人，其实你看得出他们的长处，也观察到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弱点就是如果他们一天到晚要烦这些所有的琐事的时候，他对他是一种干扰。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角色不是去取代他或者是引导他，反过来是我们就是配合他，把他不足的地方或者因为我们的帮忙可以让他做好的地方可以把他做好。所以这个角色我是很清楚，所以我的伙伴不管在亚都饭店，后来到后来亚都饭店应该是一个隐性的公益平台，那到了这个后来的2009年以后，这就是显性的公益平台，就是我们是全面的在支持教育文化这各方面的这种推广了。所以基本来说我们不会有冲突的原因，就是从音乐这个角度一切都是以它为主。
但我觉得您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应该是我细想起来的话还真的非常特别，因为通常任何音乐团体比方说是有企业赞助的话，即使是就企业家或者是这些领导人就不干预，哦，突然我们听到说，哎，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曲子啊，你们能够纳入你们的曲目，哦，我非常非常喜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就通常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形，那我们也觉得说这个理所当然了哈。比如说，假设这个严总裁就是喜欢贝多芬第三，好，我们就冒着这个要自杀的风险，我们要演出这个曲子，好，但是就是 从我这20年来，我完全没有听到 TC 任何一个人说过说啊，这个 Stanley 喜欢什么或什么什么，完全没有，甚至我也都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就一切唱音乐的话，都是这个胡老师这边来做规划。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分寸。
嗯、
那我相信这一点是也是一个曾经做领导的人非常懂得的。你做领导的时候，你也不希望你人家干涉你的方向，
嗯，
除非是专业的。那从专业的领域，当然一定是来源最好。所以我在这方面，我们倒是非常有默契。
是会有企业家有时候赞助 TC， 会说，你们可不可以考虑要演这一类的曲目？
啊、
是有这个是会有，
蛮常见的啦。可能大家可能也不觉得是太冒犯的事情，所以我还想说，这个严总裁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那但像您要回到我刚刚您的说的话，那您是怎么样来取舍呢？
我要是觉得这个我做的，其实我们古典音乐就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这个，
是是是、
去年那个金马奖邀请我去拿、
嗯、
我去做，然后配合那个卧虎藏龙的这个一个主题歌啊、这个电影。我前提20年的经验，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希望做出的音乐的成果是好的，这个是对我讲是很坚持的。所以要是有企业家什么建议，有些我要是能配合，我会可以配合，甚至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做这一类的这个
是
的音乐。有一些我要是没办法，我会尽量的可以让他们了解为什么我会做这样音乐的选择，希望是大家可以理解。那我一直蛮坚持这一方面，我能做的我会做，我们不能做到的我也没办法强要求自己。而且后来 TC 乐团从原来弦乐团的20几个现在变成50多个人的管弦乐团，我更不能要求大家去做一些这个只是为了配合自己不喜欢的这个，就做一些不喜欢的这个事情、
嗯、这个是乃源非常独特的一个个性。我一直知道他要把音乐做好，或者把最好的音乐呈现给大家，这是毋庸置疑，所以根本不需要我再添加任何的意见。我觉得他这方面已经有他超越我们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没有必要再给任何意见。
那您在比方说在这个 TC 的前十年这样子的经历，在休息之前的前十年，您看着这样 TC 的成长啊，还有这么多这些事情，这个有改变您对于古典音乐的认识吗？
其实乃源从过去他的一人独行的独奏的那个过程、
嗯、
到后来变成 chamber music， 然后我也跟着在学习，然后我发现 chamber music 的确就像他讲的，就是一个是成本很高、
嗯、
但是效益不好，就是好像大家都喜欢看明星啊。那这个是可以了解，但是我又觉得这是一个不应该被忘掉的一个，他的确有他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他的那个深度各方面都更好。那等到他后来变成交响乐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尝试、
嗯、
所以我们等于又跨越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境界。那么只要他敢做的，那我们就全力配合。那我觉得最终的是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是，他等于引导了整个不单单是台湾，就是世界的音乐界都产生了一些很大的共鸣跟回响，音乐家也因为这样得到了另外一个对音乐的一种热忱，这些都是在过去的成就。
是的 ，TC 前几年还有到这个世界其他地方去巡回演出啊。那就是我们现在今年就是第20年来回过来头来看的话，成果非常的辉煌。不过呢，在我们这段节目结束之前的话，还是想要来特别请教胡老师吧。这样子，当年 TC 在10年前为什么决定在第10年休息呢？
从有这个弦乐团的成立，然后每年这个乐团其实要招兵买马，所谓的招兵买马不是我们特别要做什么，而是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音乐家一起来工作。那我发现后来我们就有点比喻那个，就每年做的成果能不能累积到下一年，
嗯，
能不能累积到下一年，有点好像做到这里然后隔一年又退步、
嗯、
然后要重新开始。然后音乐家在国内，因为有一些是职业音乐家，他们的乐团能不能配合，其实包括他们这些音乐家来了 TC 之后，回到所有的来过 TC 回到自己的团体要如何适应，有点
重新适应、
都那个工作的环境不一样、工作的习惯也不一样。 那后来觉得到了2014年，觉得想不出有什么可以跨过这个的方面，总觉得虽然做得不错，但不能只是每年重复。然后，音乐有时候有进步，有时候没那么进步，其实自己都知道，并不是说得到掌声之后，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没有指挥我们做到。而且我们重点从来不是说因为没有指挥，我们是重点是那就要把音乐做好。其实要是有指挥来，希望也能做到这样子。但后来就觉得好，这个只能先暂停，然后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再说。那暂停那时候也不晓得暂停多久，还是永远暂停也说不定。
那 TC 在暂停之后休息3年之后再度复出，中间又有怎样的故事呢？然后从复出之后到现在欢庆20年，又有什么样的好玩的心得或珍贵的这些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呢？那就让我们在下一集再跟大家好好的来细谈了。再次谢谢胡老师跟严总裁，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按下追踪关注就可以收到新集数的通知。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